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十二月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日子，因为十二月我们都知道是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所谓的圣诞节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差不多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。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的焦距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的焦距乃是在人的肉体和情欲上。所以有人说，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不再是有耶稣在其间，我们把 Christ 拿去了，本来是 Christmas 变成 Xmas， 变成 MAS。 M 就是 money， 就是金钱。 A 就是 amazement，娱乐 amusement， S 就是性，我们纵情，我们放纵情欲。这个就是今天美国庆祝圣诞节的真实写照。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，在他班上上课的时候，就问他班上的同学说，圣诞节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？结果班上的同学就把他们所想到的东西写下来，把这些答案收集之后，他们想到十方面的事，却没有一个学生想到耶稣基督。有一些人以为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。所以我们发现，在美国演圣诞节的很多的电影时，主角不是耶稣，而是 Santa Claus。这就是美国庆祝圣诞节的悲剧。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题目，就是仰望主耶稣。我们看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你们的圣经是202页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对不起，我多念了一节，我再把第三节读一遍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耶稣基督他降生的那一年，成为历史学家刻画人类历史的依据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你英文写主前的时候，或者西元前的时候，是用 BC， 就是 Before Christ。当你写主后，或者说西元后的时候，乃是说 AD， AD 就是拉丁文主的治理的缩写。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是耶稣基督的出生那一年作为依据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这个世界一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。虽然今天已经是罪恶滔天，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这个世界可能老早就毁灭。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宇宙穹苍，也创造了人类。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会有苦难？如果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罪恶是一个极其奥秘的问题。一直到今天，没有一个思想家，没有一个哲学家，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够彻底从 理性的角度提供圆满的答案。但是我们也体会到，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有爱，有关怀，有饶恕，有温馨，而这些美善的德行是从神而来，是从耶稣基督而来。上个礼拜，也就是11月26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印度的孟买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有恐怖分子侵袭那个城市，结果有将近50-60个人死亡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恐怖事件，让西方的国家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地方？没有，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说那个地方是个绝对安全的地方。今天的科技可以透过飞弹摧毁地下几十公尺的堡垒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地方是安全的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是安全的。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主要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答案，他是我们的出路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的喜乐，他也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更是我们的堡垒。住在基督耶稣里是全世界最稳妥最安全的所在。圣经怎么样描写耶稣基督？圣经说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，他也是末后的。耶稣基督他是犹大的狮子，他也是上帝的羔羊。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活水，他也是坚固的磐石。有一本书从11个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，圣经里面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他从这100个角度、100个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丰富的认识。而这位耶稣是你我要追寻的对象。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透过希伯来书来思想，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耶稣。 CNN 很出名的记者 Larry King 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如果他只能够反问历史上的一个人物，而这个人非耶稣基督莫属，因为他觉得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因为耶稣基督而产生了重大的改变。很多人生命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改变，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有一个牧师，他在国会里面做过国会的牧师，这个牧师说 Jesus Christ is God's everything to man's total need。对于人一切的需要，耶稣基督是神所有的答案。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发生了车祸，人生遇到很大的苦难，即使在苦难里面，耶稣是他们的答案，耶稣是他们的满足，耶稣是他们的安慰。 Jesus Christ is God's everything to man's total need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想，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这位奇妙的耶稣。在这3节的圣经里面，我要分4点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仰望耶稣？因为我们会疲倦，会灰心。第二，仰望耶稣的动力是什么？在希伯来书 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。原来十一章讲到至少十六个见证人，从亚伯一直到撒母耳。过去2000年的历史里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世纪写下了这卷书，他回顾过去2000年犹太人的历史里面，有至少这16位，如果你从亚伯算起的话，差不多有4000年的历史。这4000年的历史里面，神兴起了很多所谓的见证人，他们是信心的英雄，如同云彩围着当时早期的基督徒。而这些见证人激励他们仰望耶稣。第三方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说，仰望耶稣的内容是什么？一方面我们仰望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一方面我们仰望耶稣他得着荣耀。最后就是仰望耶稣会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首先我要谈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仰望耶稣，因为我们都会疲倦，我们都会灰心，我们都会遇到我们人的极限。弟兄姐妹，不只是基督徒，对于非基督徒来说，他在理性的过程里面去探索真理，他会遇到极限。我有几年的时间研究中国哲学，即是研究西方的哲学，我大概知道从西方的哲学的鼻祖泰勒士，一直到今天所有人类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，他们想什么事情，而他们想要透过逻辑，透过理性来掌握真理，他们都遇到理性的极限，逻辑的极限，人智慧的极限。从理性的角度要去探索真理，最后哲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，除了理性之外，需要去探索理性之外，那个用我们的理性不能够找到答案的，超越理性的那个绝对的智慧。而那个绝对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上帝。你从经验，从感性，从物质的角度去探索人间最终极的答案，最绝对的真理，你也需要仰望耶稣，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从苦难的角度要去了解为什么人要受苦，你最后最有意义、最圆满的答案不是别的，是十字架。大概今天从哲学的角度，从神学的角度提供给这个世界最圆满有关苦难的答案，我相信是十字架。也就是说，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受苦的神。 Our God is a suffering God。 所以大概在100年前，有一个日本的神学家写了他的系统神学，他的系统神学叫做神受苦神学。德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 Mordemann 去了中国几次，他非常的爱中国，非常的关心中国。在中国研究哲学的人都知道 Mordemann 写了一本书叫做被钉的上帝。这位上帝为了你我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大概当我们思索什么是苦难的时候，从哲学的意义，从神学的意义，十字架也是人所能够找到最圆满的答案。这位神跟我们一起受苦。我们为什么需要仰望耶稣？因为我们会疲倦，我们会灰心。刚刚长明跟我讲说，我们希望明年办一个退休会，在 Labor Day Weekend， 他说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好像再一次需要神爱的浇灌，让我们可以把那个起初爱主的心眺望起来。我给长明施洗，对不对？十几年前，长明觉得说他里面的那个起初爱主的心已经冷淡了，那个火已经退了，需要再次让圣灵把那个起初爱主的心点燃起来。有一个属灵的动力在我们的里面，源源不绝，可以让我们去服侍上帝。需要仰望耶稣。最近我买了大本的中文的圣经，还有大本的英文的圣经，这是我大概十天前才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，所以我买比较大的这个中文的圣经，虽然比较重一点，但这个字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也买了英文的很大本，那个叫做 Giant Print， 巨大的那个这个英文的这个字。那么昨天我就花了一段时间，我读诗篇119篇，我用英文的圣经朗读，这样子有好几处的圣经再次触动我。为什么我们要仰望圣经，仰望耶稣？因为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疲倦，可是每一次我们再次读圣经，再次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再次得到力量，我们冷淡的心再次火热起来，我们愚钝的智慧再次可以发出光亮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发出光亮。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每一次当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具有力量，我们心灵就得着饱足。我侍奉过好多教会，我都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在他们跟随主的过程里面灰心过、丧志过、气馁过。无论在侍奉的领域里面，我们遭遇到这样的情形，还是夫妻的关系，你灰心了，你放弃了，仰望耶稣，因为他是答案。我上次好像提过，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，因为她仰望耶稣，使她破裂的婚姻能够再次被主能够复合。因为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圣经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他行其事不可胜数。你在事业上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在工作的场合里面遇到很大的困难，你需要仰望耶稣，因为他会给你智慧，他会给你出路。我在托恩斯灵粮堂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天早上都有晨祷，有好几个弟兄当他们失业的时候都到教会来祷告，祷告了一段时间，神为他们开路，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。今天是金融风暴或金融海啸的一个时代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怎么样，很多人的工作岌岌可危，保不住，可能有被 lay off 的危险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耶稣是我们的保障，耶稣是我们的道路。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呢？因为我们会疲倦，我们会灰心， 我们对自己会灰心，对我们的配偶会灰心，对我们的孩子会灰心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仰望耶稣，因为耶稣可以让我们不灰心。在罗马书里面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说亚伯拉罕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因信神仍然有指望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得着希望，即使在他完全失望的时候，那个信心能够越过他的感觉，信心越过环境，让他仍然有希望。大概十年前，我在呈现灵粮堂讲道，讲完道以后，有一个姐妹，她是马来西亚背景的，给我写一封信。这封信里面提到她追求主的过程，她是用英文写的，里面有一句话说 Look around, be despair. 如果我看环境，我会感到失望，看环境我感到失望。 Look within, I feel depressed. 如果我看我自己，我会沮丧，看环境我会失望，看自己会沮丧。 Look to Jesus, be at rest. 看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就得到安息。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体会。为什么我们要仰望耶稣呢？因为耶稣是答案。第二，我们要探讨什么因素可以激发我们仰望耶稣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是因为他看过去历史的这些信心的英雄，从亚伯一直到撒母耳，而这一些人也是向前看，看有一位神所立的一个完美的受膏者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，他也是君王。而这16位的信心英雄使我们可以得到激励。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，他已经过世，后来他到美国来，他做过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，叫张明哲。他是北京清华1935级毕业，因为我是台湾清华毕业的，所以他是北京清华1935，就是1935年他毕业，后来到 MIT 拿了一个硕士，本来他要继续读博士。当时国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面对很大的艰难，他为了爱国，他就回到祖国去帮助祖国的科学建设。这个张明哲后来信了主，信了主以后，他在台大教书很多年，他也开始这个校园学生的工作。他说他每一年都要把戴德生的传记读一遍。他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说每一次当他读戴德生传记的时候，他的心再次得到鼓舞，心再次得到激励。为什么？因为戴德生他所经历的神是活的神，是奇妙的神。你看属灵伟人传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环境跟你差不多，或者他们的环境比你更艰难，你人生的难处你都可以在历史上基督徒的身上找到，没有一个难处在历史的基督徒身上找不到。而200年前或150年前在中国宣教的艰难，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想象不到的。你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基督徒遇到的困难一定不会比200年前这些宣教士在中国宣教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更大。我们为什么要去读这些宣教士的传记？主要就是透过他们对神的经历带给我们鼓舞，带给我们盼望，带给我们激励。为什么教会里面要有团契？为什么教会里面要有小组？ 就透过弟兄姊妹彼此的激励，让我们能够看神怎么样在别人的身上工作，神照样的可以在我身上工作。我有一次在温哥华，可能我们中间听过刘永宁弟兄的见证，他是辽宁人，沈阳人，他本来很喜欢赌博，后来他信了主，神就救他脱离那个赌博的捆绑。他为什么能够信主，就在家庭的小组聚会里面，因为弟兄姐妹的分享鼓励他，让他知道有上帝在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。虽然我们可能会遇到困难，遇到挫折，遇到打击，但是这位神既然他怎么样了保护在历史中的基督徒，他照样可以保护我们在患难里面给我们平安，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使我们因为信神仍然可以有指望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传记，为什么我们要看圣经，看神在历代圣徒中的作为，这些圣徒他们经历的神是可靠的。在监狱里面，在死亡的边缘，在刀剑底下，在贫穷的时候，在被人弃绝误会重伤的时候，他们因为信神，他们心中仍然有力量，心中仍然有喜乐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也认识刘昭莹牧师，刘昭莹在阿罕布拉那一带成立了彗星教会，最近他们改了名字。那个教会主要是帮助在阿罕布拉 Monte Park 那一带很多很多的新移民，主要都是从国内来的。这些人不是高级的知识分子，大多数可能没有大学毕业，他们到 Monte Park 到 Alhambra 在那里打工，有一些是非法的移民，他就带他们信主。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，文化的水平比较低，物质的水平也比较低。而这个刘昭英牧师在他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灰心过，他软弱过，他疲倦过。他为什么今天可以做牧师，每一年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，在大江南北奔波，已经60岁了。就是他年轻的时候，当他灰心，当他疲倦的时候，有团契的弟兄来鼓励他，接待他到他的家里去。所以我们需要主内的肢体来鼓舞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建立我们。这个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，我们要看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，上帝拣选的这些器皿，没有一个器皿没有遇到苦难，有些苦难是大的不得了，是越过我们所能够想象。第三方面，默想耶稣，仰望耶稣的内容是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讲过，我们不但是仰望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也是仰望耶稣基督他的荣耀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里有两个对比，一个对比就是喜乐跟羞辱，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十字架的苦难还有神的宝座的右边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默想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一定默想这两方面。没有一个人的苦难比耶稣的苦难更大，耶稣从最高的宝座降到最卑微的一个地步。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讲说，耶稣他是首先的，他是末后的，他是圣洁的王，死的时候竟然与强盗同列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七个层次的降卑，也就是说耶稣从最高到最低，最高到最低，整个受造者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人类，都在这个期间没有一个人苦难大过耶稣的苦难。 当然耶稣基督原来有的荣耀跟权柄也没有一个受造者大过，而这样的一位耶稣，我们需要常常的仰望，常常的默想。如果我们常常的仰望，常常的默想，一定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祝福。我昨天再次去翻17世纪很出名的科学家，叫做巴斯格，就是巴士格。巴士格在17世纪的时候，不但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、数学家，也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。他从10岁左右，他就开始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。10岁啊，数学的定理、几何的定理、物理的定理，一直到20几岁，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就物理跟数学方面没有一个人的头脑比他更厉害。但是这一个非常聪明的巴士格，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觉得说他理性的容量、理性的智慧和能力没有办法承载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你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？他看耶稣的时候，对他来说，他只能够服服敬拜。看耶稣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，我满目羞愧，无地自容。在1654年，也就距离我们现在300多年前一个晚上，他把他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7章。约翰福音17章是记载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，而那一章圣经是讲到耶稣的心情，面对人世最大的苦难、最大的羞辱、最大的痛苦，耶稣的心情怎么样？耶稣也想到未来整个人类的发展，未来教会的发展，耶稣里面也充满了喜乐。好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12章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描写的，耶稣基督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那个心境是非常的接近。而这个巴士格在1654年的一个晚上，他的房间充满了荣光，这位奇妙的耶稣向他显现。整个晚上他不能够说话，他整个人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敬拜。你说难道有这样的事情？你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，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，但是那个经历本身不一定最重要。那个晚上之后，巴斯格本来就是个基督徒，但是那一天晚上的经历使他看透了这个世界。他把他所有的钱财变卖掉，然后到修道院去。他觉得说他未来的年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认识这位奇妙的耶稣。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心理学去解释。他愿意像耶稣一样，你知道耶稣的生命是完全给予的生命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行过一件神迹，甚至他口渴的时候没有为自己把溪水变成可喝的水，他饿的时候没有让石头变成冰。耶稣从来没有为他自己的享受行过一件神迹，他的生命是完全给予的生命。你知道当巴士格面对这样的生命的时候，他只能够不断的悔改，然后里面充满了一个大能，这个大能让他能够看透这个世界， 这个大能让他能够专一的追求耶稣，他开始写圣经的注释。本来是个科学家，本来是一个思想家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最吸引他的是耶稣自己。默想耶稣一定带给我们生命很大很大的祝福。你去做做看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有时间，你不要看电视，你也不太需要看太多的报纸，你过去可能看了很多很多的书，你一有时间你就把圣经打开，你看圣经，然后默想圣经，你的生命一定会蒙受很大的祝福。每一次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处理，你做事情一定会事半功倍。很奇妙，非常非常的奇妙。我昨天晚上花时间用英文的圣经朗读诗篇119篇，我只有朗读，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祝福，那是真的。最后我们要谈一谈那个仰望耶稣基督的结果，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到四方面的结果。第一个就是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。你有重担吗？你有压力吗？你有伤痕吗？你可以把你的伤痕、把你的压力、把你的重担都卸在耶稣基督的脚前，这是仰望耶稣基督可以带来的结果。20几年前我在 Dallas 神学院读书，有一个教授分享说，有一次他要去讲道，要讲道之前接到他的太太打电话来说，他的儿子刚刚从二楼掉下来，情况不太明白。而这个教授他要去讲道的题目就是主的同在。如果你的孩子刚刚从二楼掉下来，生死未卜，你能不能去讲一个题目叫做主还在眷顾我？是的，从基督徒的信心来说是可以讲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，万事包含每一件事情，所有的事情上帝都量过，上帝不会失控，连不幸的事情，连车祸，连金融风暴，每一件事情神都量过，神不会误事。我们会误事，我们会失控，但神不会误事，神不会失控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可以经历神所赐的安息。所以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约翰门徒约翰在第一世纪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他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最后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，但是他学习把重担卸在脚前。有一次有一个猎人看到他说，诶，为什么约翰好像那么轻松的样子，你看到他的神情，他非常的轻松，但是他却背负很重的教会的担子，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轻松，没有什么事情压在他的肩头上的人。这就是学习把重担卸在主的面前。第二方面说，我们可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每一个人的软弱都不一样，你的软弱可能是金钱，你的软弱可能是名位，有一些人软弱是性欲，在情感的事上很容易落入撒旦所布设的陷阱。每一个人的软弱不一样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，神可以使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我不知道容易缠累你的罪是什么，但是你仰望耶稣，耶稣会给你一个能力。我自己认为这个世界最蒙福的人就是被耶稣厉害吸引的人。 如果耶稣吸引我到一个地步，这个世界对我如粪土，我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。我做所有的决定都是因为爱的缘故。如果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，而这样的人真的是最蒙福的人，名义不会再吸引他，金钱不会再吸引他，情欲不会再吸引他，他成为一个被主的爱所支配的一个器皿。我也认识过好多好多的人，他们曾经在很多的试探上失败过，在情欲的事上失败过，在金钱的试探上失败过，但是当他们真的仰望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救他们脱离各式各样的试探。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姓孙的弟兄，他本来非常的有钱，在托伦斯联堂聚会的时候，他住在 PV， 他的家已经是两三百万，就十几年前。但是有一天他失败了，他落入那个情欲的试探里面，神救了他，让他仰望耶稣。而当他仰望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救他脱离这个世界最厉害的情欲的漩涡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可以有忍耐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忍耐不容易，特别在苦难的时候忍耐。我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得到肺腺癌，非常的苦，因为肺积水，呼吸又困难。我的母亲告诉我说，她最大的力量来自仰望耶稣。每一次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她里面得到力量，面对苦难的煎熬，疾病的煎熬，她里面有力量。十几年前，藤敬慧牧师到托伦斯林堂来讲道，他的太太是胃癌过世，有段时间是非常的苦，痛得要命，没有办法忍受。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只能够握着他的太太的手，跟他一起祷告，仰望耶稣，一直的仰望耶稣。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为我们死在那里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软弱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三根铁钉高悬在那里六个小时之久，那个是很大的苦难，很大的创伤，很大的撕裂。但是耶稣他得胜了，耶稣没有讲一句埋怨的话，耶稣的心充满了饶恕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温柔，充满了体恤。所以保罗写爱的时候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在忍耐的时候又有什么恩慈，很不容易啊。你受很大的苦难，别人来看你，别人受安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爱，爱有恒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别人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受那么大的苦难，你里面还充满那么大的爱，别又对别人那么恩慈。而这样的爱只能够来自耶稣，不可能来自其他的原因。最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，不但是忍耐，而且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弟兄姐妹，你里面会有力量。一百多年前，在加拿大 Toronto 有一个教会叫做民众教会创立了，这个创始者叫做 Oswald Smith。他从17岁开始服侍主，经过了70几年之后，他90岁了。他在他的书上写着说，我服侍主已经70几年，
但是我服侍主的动力，我的心火热，跟我十七岁的时候一样。他的热火没有衰退，他服侍主的动力没有衰退。经过了七十几年，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。大卫·李文斯敦，他是18世纪当时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，他带给非洲人非常大的祝福，他把西方的文明，把西方的科技，把西方的知识带给非洲人。他在蛮荒宣教，常常有生命的危险。第一个，土人可能会把他杀死，第二个，野兽也可能把他杀死，但是他继续的为非洲人献上他的生命。在他五六十岁的时候，英国的 Glasgow University 颁给他一个荣誉的博士学位，称许他对非洲的贡献。你知道这个 David Livingstone 在他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没有躺在床上，他从床上下来，他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他还有一点力量，他从床上下来，他跪在床边祷告，为非洲人祷告。你看他的生命是一个努力向前奔跑的生命。 John Wesley 也是活在18世纪，他从三十几岁到八十几岁，有53年的时间，每一天讲道三次。他一辈子至少讲过44000篇的信息，他完成了很多的著作，包括对圣经的注释，包括教会历史的著作，包括自然神学的著作，包括医药的著作。这些著作加起来可以从这边排大概可能是2公尺这样那么长，各式各样的书他都读过。在18世纪的时候，他到83岁的时候，他还希望一天可以工作15个小时。你看他的生命就是奔跑的生命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生命？因为他仰望耶稣。你知道在梵蒂冈，你们有没有人去过梵蒂冈？教宗有一个特别的房间，那个房间的名字叫做流泪之室。教宗每一天都要花一段时间待在那个房间里面，那个房间只有一个跪下来的一个地毯木架。他在那个房间不做别的事情，只有跪在那里。做什么？仰望耶稣。仰望耶稣的时候他流泪了，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力量，他能够去承担整个天主教会带给他的麻烦，带给他的压力。为什么他能够有那么大的属灵的容量去承担责任？因为仰望耶稣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思想仰望主耶稣这样的题目。主啊，这样的题目不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，主啊，这样的题目需要成为我们的实际。主啊，仰望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写照，仰望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特点，仰望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向前奔跑的动力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借着你的话祝福我们的生命，借着你的话造就我们的生命，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把下垂的手举起来，发酸的腿挺起来。我们谢谢你，特别在庆贺圣诞节的期间， 主啊，让我们深深的知道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， 耶稣是这个季节的答案，耶稣是这个季节唯一的因素。主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